不要叫我大王，要叫我女王大人。
嗨，各位首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王又要，我依旧是常住在深山蓄了千年包治百病的板蓝哥夏夏夏春瑶啊。那看过夏夏节目的同学都知道，夏夏呢是一个对冷知识十分具有探究精神的人，比如说呢哲学呀、物理啊、数学啊、生物等等等等。那说到生物，就不得不说说很多人都避而远之的尸体。你们有没有好奇过人死后尸体会经历哪些吗？虽然呢这眼看着快过年了，说这些呢好像有点不吉利，但是过年归过年，我们求知的脚步不能停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尸体，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吧。那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早期那些个僵尸片呢？就是说啊，这个人类被僵尸咬了以后会变成那种全身僵硬的在地上一蹦一蹦的僵尸。这个呢其实来源于医学上一个常见的现象，叫做诈尸。在医院去世的话呢，医生一般会多观察去世人数个小时，避免假死的情况发生。之前呢就曾经发生过一位91岁的老人，在宣布死亡的11个小时后，被停尸间的工作人员发现还活着。更离谱的是，老人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是想吃个煎饼。说到这里呢，大家不妨求一下那位工作人员的心理阴影。你想象一下啊，你半夜刷着抖音，看着美女扭腰，想着早上下班后去吃点什么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几个小时前宣布死亡的老人来到你面前跟你说，兄弟啊，我想吃个煎饼。我的个娘啊，这不就是恐怖片的情节吗？那导致诈尸情况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啊，是很多患者体温过低，这就容易减慢这个心跳和呼吸，当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仪器都可能无法检测出来。不过呢放心吧，现在的仪器啊都很精细了，保证给你检查个明明白白的，所以现在呢就很少听到诈尸的信息了，过去就很常见，主要呢是因为当时医学不发达，经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就你们想想啊，诈尸如果时间短还好，要是时间长了都放棺材里了，这不就得冤死了吗？所以啊，是的，没完，你听好，所以啊，国外呢还发明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棺材，比如呢加了这个铃铛和气孔，就是当你在棺材里醒了的时候，哎，你摇一摇。不过呢嘛，我说实话没啥用，还贼拉贵。那说完了没过世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完全过世没有诈尸风险后尸体会被如何处置呢？确定死亡后呢，尸体就要入殓，那入殓前呢要给尸体净身穿衣，最好呢是在死后的5个小时之内，因为呢这个时候啊尸僵还未形成，比较方便更换衣物。这种事情呢一般会有专业的人员做，我们称之为入殓师。那入殓师呢就会先清洗尸体，然后堵住尸体的气门，避免体内的污物流出来弄脏衣服。气门呢就包括肛门啊、尿道、喉咙，基本流程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当然夏夏怎么可能只跟你说基本的呢，从古至今呢尸体处理的方法五花八门，不同国家地区呢都有不一样的方法，其中最复杂的当属古埃及的木乃伊了。大概的流程呢就是把内脏和脑浆子取出来，然后呢把内脏腌制成防腐的，再把身体脱水，添上香料缝合在一起，最后边裹上布就完事了。怎么样，是不是跟家里的这个腌腊肉差不多呢？尸体处理完成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埋葬了。那不管是哪里啊，埋葬前都会准备一段悼念的仪式。一般呢悼念现场在殡仪馆，送到殡仪馆后呢，尸体会先安置在停尸房冷藏，给家属丧礼前的准备时间。殡仪馆呢会布置灵堂悼念间，然后呢这个遗体的整容师就会对尸体的入殓前进行化妆，如果呢是尸体有损伤的话呢，还会尽量的缝合肢体，修复面容。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呢，家属就可以在悼念间见逝者最后一面了。整个流程呢我说着好像挺悲伤的，那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的悼念仪式也确实很悲伤，不过呢也有不悲伤的。比如说在这个波多黎各有一种死人的战丧叫做喜丧，就是 站着。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特殊的方法将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并且呢会乔装打扮，反正乍看啊就和活着一样一样的，然后呢会根据逝者的生前喜好给他布置一个相应的场景，比如说什么这个沙滩呐、阳光呀，还有什么这个红酒啊、这个大古堡啊，巴拉巴拉的诸如此类的。然后呢这个场景是供家人和朋友合影，就是你抱着尸体干杯。就像记录日常生活一样。还有之前很流行的大家都看过的黑人抬棺。那在非洲呢有一个国家叫做加纳，当地人一生中有两件非常重视的大事，一件是结婚，还有一件呢就是葬礼，甚至还会有人认为葬礼啊比婚姻还要重要。有的人呢生前很渴望某样东西没有得到，愿望落空，死后呢很有可能棺材就会设计成他所喜爱的东西的形状，比如呢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甚至五角星形的都有。在他们观念中啊，葬礼不是一个肃穆的忌讳的场合，如果呢有亲人离去了，他们不会悲伤，反而会手舞足蹈，在歌舞升平中送亲人去往天堂。那悼念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最常见的就是火化。火化完了呢就找一个风水宝地给埋了，当然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甚至说非常的离谱的，比如呢有些部落的人会把火化后的骨灰吃掉，据说可以指引逝者前往天堂。那去不去天堂咱不知道，但消化不良是可以预料到的。还会有人呢选择把骨灰压入黑胶唱片，让亲人呢可以听到死者的声音。我说的不是那种恐怖片的桥段啊，这里的这个死者的声音主要是指这个压进唱片后，唱片会发出一些非常细小的咿咿呀呀的声音，仿若逝者在讲话。我想好了，等我过世了以后呢，我的黑胶 A 面我就整一个明天会更好， B 面我就整首好运来。那还会有人就是把骨灰做成水晶球啊、钻石啊、戒指等等这些装饰品，方便呢家属随时悼念。不过呢要我说最厉害的还得是烟花葬，把逝者的骨灰混入到烟花里，在侧面写上祝福的话，用发射器射到这个夜空中，就能绽放成璀璨的烟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像烟花一样的绽放，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哦。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嫌弃这期节目晦气，但是生命起始和结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做这期节目的意义呢其实想告诉各位，不要惧怕死亡，死亡只是一段旅程的终结，却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不要因为死亡就失去对生活的热爱，珍惜当下，不辜负自己来人间这一趟哦。嗨，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女王又要，我是凯的夏夏夏春瑶。喜欢我们节目的宝宝一定要记得点击一下播放页面的订阅按钮，订阅本专辑，这样的话就不怕以后把我给忘记了哟。我的新浪微博主播夏春瑶，公众微信夏春瑶，抖音号17608858，私人微信 SSRON10， 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加一下这个关注。那同时呢在收听节目记得点赞评论打赏转发，做一个爱夏夏的好少年。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上一期的各位有钱的大爷都是谁呢。首先依旧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榜首，是我们的老何，我是来听夏春瑶的100个喜点，然后呢接下来呢是凯的陈哥哥，不喜欢喝板蓝根的20个喜点，并列第二名雨后初晴晚晴空20个喜点，接下来呢是咱们的穿过夏夏长发的脚的18，是战一柔的18，红星大地时间末4Y6，浮生若夏6，难忘男4，帅帅的小道哥哥2，随缘2，以及小明炫下听友99038068198浅雨深深冬雨恨晚 FWUP 叉浪小腰内测用户七个繁体字最最亲亲爱的老公FAITH 无心，以及心甘情愿感谢以上的大爷对上期的女王有要的打赏支持，非常感谢哦。那感谢一下我们家可的七个不认识的字，谢谢雷同学，谢谢彼岸灯火对上期的盖楼支持。接下来看一下上一期都有哪些好玩的留言吧。听众朋友吃苦的孩子有糖吃说道，夏夏我是修炼7年的穿心莲，咱俩刚好凑一对，你清热我解毒，绝配啊。听众朋友紫娟说道，夏夏 不应该是孕婴用品吗？为什么夏夏说的是母婴玩具啊？这个婴可以理解，这个母嘛，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呢。朋友，母逗号婴逗号玩具逗号，这么理解可以吗？上期节目夏夏有聊过，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希尔顿，也没有住过什么五星级的大酒店。听众朋友车继龙就说了，说夏夏，听说你没有住过希尔顿，这么巧我也没住过，不如有空一起去拼个床啊。呵，推流氓。听众朋友如来说到，希尔顿的饭是真的好，比很多的西餐厅都好吃。以前干建材去经理年终会议，经常往希尔顿去。这怎么还秀起来了？听众朋友秦方阳说道，才知道2022是真的难，心里啊才10天，继某人的遮瑕膏之后，他的眼影盘也摔坏了，怎么又秀起来了？听众朋友清风如就说道，原来西马还要升级，怪不得找不到，打赏一步，现在评论这么少，是不是夏夏老了呀？想想也差不多了，已经听了好几年了。这个时候依旧是我们可爱的热心听众小姑娘夏夏波波牛说道，夏夏才18岁，你别瞎说。姑娘说得好。听众朋友彼岸灯火分享了一个段子，说到堂哥离婚后啊，新找了一个20多岁的妹子，据说长得娇小可爱，而且皮肤很好。堂哥呢为了讨她欢心，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换成了新的。堂哥呢请我吃饭，算是第一次见新嫂子。喝汤的时候我发现啊，他们家的勺子很好看，一看就是那种高档的瓷器。我呢不禁夸道，说道，哟，这新勺子小巧玲珑，洁白如玉，让人爱不释手啊。吃完饭堂哥送我到门口，郑重地说，兄弟以后没什么事儿别来了啊。听众朋友想做渣男的美男子说道，
舔狗日记1月1号，请，本来想把车卖了给你换 iPhone 13 的，但收废品的不敢要共享单车，我才知道骑了这么久的车不是我的，喜欢这么久的你也不是我的。
有朋友陈哥哥不喜欢喝板蓝根说道，盖楼是啥意思啊？我做工程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盖楼呢？那我们所谓的盖楼呢，就是在评论区里多多的留言，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盖起来。
当季节进入蓝色调，月亮牵引着浪潮，我乘风航行，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讯号。
好听的音乐，开心的心情。那这样一首歌曲来自范妮，名字叫做《南半球与北海道》，作为本档的推荐曲目发给大家，希望你可以喜欢。同时呢，记得在收听节目点赞、评论、打 call、转发，一条龙服务，做一个爱夏夏的好少年哦。方便的同学呢，也希望可以帮夏夏把节目放到你的微博、朋友圈、微信群里，让更多人认识夏夏吧。那想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的，可以加一下我们的 QQ 群5941928295941928 9，然后之前的群呢已经没有在运营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记得来加一下新群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周末，拜拜。